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 CPI 数据啊。今天晚上 CPI 的数据的预期是什么呢？预期是CPI 是同比增长 3.4%， 环比 0.1%， 核心 CPI 是同比增长 2.5%， 环比增长 0.2%， 啊，这是市场的一致预期。也有投行给出 3.3 的啊， 3.3 的。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个8点半的 CPI 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啊，就是它究竟啊能不能把9月份的加息预期彻底给打掉啊。大家看到9月份的加息预期呢，之前在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呢，就是从60%左右达到40%啊，但是呢又上去一点啊，又上去了一点点啊。那这个上去一点点呢，主要是什么呢啊，主要是海峡的事情没有尘埃落定啊，所以说 CPI 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加息的预期又回到了50%，也就是一半一半。现在对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呢是一半一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认为九月份啊会不会加息？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啊。九月份会不会加息啊？啊，这么多人打不会啊啊！每次看你们这个测评完了以后，心里就有点发毛啊，每次尤其什么黄金啊美联储啊，你们是学的太好了呢啊，还是？一致预期太强了呢，啊，你们这个不知道是学跟课程跟得太紧了，学得太好了，还是一致预期太强了，啊，咱们对吧？不要一起翻车了，一起翻车就麻烦了啊。从事什么？从大家对我从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对吧？然后到深信不疑，然后咔嚓一起翻车，那就完麻烦了，然后完蛋了，啊，都说九月份不会加息啊！你看你们这个不知道是学的太好了，还是太一致预期太强了，啊，别翻车，再喝狗汤，就汤还没喝稳啊，就不要翻车了，汤还没喝稳呢，啊，可能是也有可能学的太好了。大家不要紧张，有的时候啊，我们这评论间确实容易出现这个高度一致的情况，有些是因为大部分可能听了会员内部直播课啊，然后他可能学的太好了，也有可能啊，但是是会员的啊，这里面是会员的扣个一，我看了多少啊，已经排了会员内部直播课的啊，是我们会员的啊，打个会员或者扣个一啊，是会员的扣个一，我看是会员的有多少。啊，难道都是会员吗？这一致预期这么强啊，有时候害怕呵呵啊，都是会员吗？妈呀啊，还真不少啊啊，行吧啊，那如果是会员打的时候9月不加息啊，我心里踏实点啊，踏实点，因为你踏实点啊。好，那行，那能理解啊，为什么都认为不加息？那我们也是认为啊，给大家讲的也是九月份认为不加息啊，不加息的概率呢是比较高。虽然现在这个在 Fed Watch 2上面啊，在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上面的这个利率期货概率上面给的是50%啊，是给的50%，但是呢我也认为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啊，加息的可能性并不高。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一年都在玩预期？你有发现没有啊？从年初的本来是要降息三次的，大家还记得一月份吗？一月份本来说的是要降息三次的啊，本来说的是降息的啊，本来说的是要降息预期的，然后呢逐渐的改为什么？逐渐的变，慢慢随着 CPI 数据的出炉，还有随着什么这个波斯和漂亮的冲突，慢慢走向了加息预期啊。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在一月初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整个预期的一个变化，从降息预期走向加息预期的变化，其实是黄金白银基本面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大家还记得吗？啊，其实我们在一月份的会员直播里面讲到金银啊，可能基本面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在一月份，你们如果当时听了我会员直播知道的，我应该是蛮早就提出了这个构想，啊，蛮早就提出了这个啊这个判断和假设，就是因为降息预期在一月初的降息预期，慢慢的走向了加息预期，啊，所以金银的基本面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啊，那是一月份讲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我们一年都在玩预期变化，美联储在这8个月里面什么事儿都没做， 其实什么事儿都没做，它没有降息也没有加息，但是什么在动？心在动，预期在动，发现没有？预期在持像超像这个来回翻转一样啊，来这个过山车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年初到现在，美联储没有加息，也没有降息，什么都没有做。真正在变的是什么？是心在动，是预期在动。从年初的降息预期走向了加息预期，而现在呢，啊，似乎又在从加息预期慢慢的走向什么？走向降息预期。所以你看，一年以来，美联储什么都没干，但市场已经打了两个滚了，打了两个滚了。年初的从降息预期降三次，走向加息预期，这是黄金和白银很大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而现在呢，黄金白银的上涨是否在预言？是否在预言或者在 pricing 啊，在计价这个加息预期要被打掉，甚至走向降息预期呢？啊，降息预期呢？啊，大家认同吗？啊，或者认同打个认同。就是今年以来啊，其实美联储什么都没做，但是呢，啊，大家的心和预期在动，从年初的降息预期走向加息预期，而现在呢，又在从加息预期慢慢走向降息预期，啊。而在这个降息和加息预期的这个翻转之间啊，市场就会发生很大的啊走势的波动和变化。那今天晚上8:30，美联储会公布7月份的 CPI 的数据。那在上周呢，我们又看到非农就业数据啊，大家点点赞，加加关注啊，一键预约，把那个直播啊一键预约上啊，做个一键预约好吗？点一下下面的那个一键预约，鸿雁财经全球宏观分析啊，一键预约。那在今天晚上8:30要公布的这份非农就业数据，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啊，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它可以和7月初就是刚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相互佐证。这两者呢，都是美联储的重要的两个关注目标，一个就是最大就业，一个就是价格稳定。所以价格稳定就是通胀。所以美联储关注了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就业，一个是通胀。而就业的数据呢，上周已经给了答案了，不及预期，-2.3万人。啊，虽然失业率稳定在什么？稳定在啊4.1%啊，但是这个是因为劳动参与率比较低的原因。接下来马上今天晚上8:30发布的是第二份美联储非常关注的数据，是通胀数据。而这份数据在6月份的 CPI 是怎么样的呢？大家记得吗？6月份因为油价的大幅下跌 ，CPI 的数据呢回落到了3.5%，环比是-0.4%，非常快速的一个回落啊，非常快速的一个回落啊，非常快速的一个回落。那7月份 CPI 会不会继续不及预期呢？啊，会不会继续不及预期呢？啊，这就是这份数据的关键之处。因为现在美联储在9月份的加息预期上刚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9月份加息的预期是50%，不加息的预期呢也是50%，刚好卡在这儿了。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啊，需要一个啊，就是比预期市场预期弱的一个 CPI 的数据下来，才能把9月份的加息预期给它打掉。这样的话，市场就会走入一个什么？走入一个顺风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顺风牌啊，就是 tailwind 啊，顺风牌。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今天晚上8:30的这一份非农数据啊这么万众瞩目，因为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究竟能不能打掉这份数据呢？非常关键。然后大家看到啊，这个金银，有人说金银是不是已经提前 price in 了啊 ？price in 了啊？大家先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金银这一波啊，金银这一波的这个啊上行是不是速度很快啊？是不是很猛烈啊？肉吃的爽不爽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们吃这个肉啊，吃的爽不爽啊？或者这个肉吃的怎么样？这个速度是不是超出大家的预期啊？而我们给大家的应对啊，在金银上做的应对啊，或者到不到位啊？到不到位？那我们昨天晚上11点啊，或者10:30吧啊，我们昨天晚上10:30。昨天晚上10:30给大家做了加播啊，这个加播还有上周二、周三的加播，这三次加播是不是啊准这个啊这个是准不准确啊啊？就这三次加播吧，就这三次加播，给大家有没有把握到这个行情啊？把握到这个行情啊？一个是上周二晚上的10:30，还有上周三的晚上11点。再加上昨天晚上的10:30，啊，在经营上啊，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应对啊， 经营上给大家做了这个应对啊，应该来讲啊，应该来讲，大家没有晕船，没有头晕，没有恐慌的感觉啊，该把握的给大家把握到了。而且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的，大家能理解我，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啊。昨天晚上给大家加播的那个意思传达的，应该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直接，明白了啊。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我给大家传达的这个意思啊，明不明确？明确的打个明确啊。今天晚上会不会符合预期？说个判断，一会儿会讲啊，会讲我的判断啊。完了，就是上次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上周五的时候啊，上周五的时候，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前，我说非农就业数据啊，可能我个人的概率啊，偏向于不及预期，对吧？不及预期，我认为就业市场啊，没有，可能不见得有那么强，可能会偏弱一点啊。这个是不是验证了？啊，是不是验证？验证了，打个验证。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明确的给大家讲。可能会不及预期啊，那是我的一个判断啊。上周五那个验证没有，验证了打了验证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再来什么？啊、再来看看这个啊，能不能够猜到啊，或者给大家判断到一个啊一个合适的一个数据。那今天晚上的 CPI 啊，今天晚上的 CPI 怎么看啊？今天晚上 CPI 啊，我个人偏向于可能不及预期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除了能源和食品以外的这个 CPI 的分项啊，包括保险、二手车啊，还有什么？还有住房，还有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这些呢，这些东西呢，它在六月份的 CPI 里面，除了能源以外，这些也是构成了六月份 CPI 不及预期的一个拖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在会员直播里面分析到过，就是。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这块也是自疫情以来出现了第一次的环比负值，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认真学习的？有认真学习的啊？记得的话打个记得。有没有认真学习的？在我会员直播里面还记不记得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啊，啊不是上个月啊，六月份的 CPI 出来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拆分过细分，就是这里面绝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食品和能源的波动带来了通胀的下行，绝不仅仅是因为油价的下行带来了通胀的下行，它还出现了很多意外的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了住房，包括了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这些有些数据出现了什么？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的月度的环比的负值。所以说接下来七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啊，七月份的 CPI 数据即使考虑到原油价格的上涨，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概率出现什么啊，出现不及预期的可能性。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再结合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的同比的实薪和环比实薪的上涨也是不及预期的，同比的实薪上涨降到了 3.2， 所以老美的普通人的薪资的增速在放慢，对应的这块跟什么关联最密啊？正好大家听了，这儿跟什么关联？这儿跟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关联度是最密的。老美的 CPI 核心的 CPI 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服务业相关的，跟商品相关的只有20%，而服务业跟什么相关？服务业里面扣除住房以外的很大一部分是跟员工的工资息息相关的。老美的服务业占到 GDP 的80%，就业人员占到85%到90%。员工的工资的高低直接影响什么？直接影响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你们去旅游啊去拉斯维加斯玩啊去啊这个坐游轮啊去旅游啊住酒店啊很多的行业，方方面面的行业，美国行 80% 的 GDP 来源于服务业啊，就消费里面 80% 来自于服务业，然后就业90%是来自于服务业。所以就是这块是我认为今天晚上的 CPI 的数据呢有可能不及预期啊，不及预期。好，那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如果今天晚上的 CPI 假设啊，我们先说如果超预期，比预期好吧，比如今天晚上出来的 CPI 特别强 4.0 啊，咱们先想反面的啊，我老是说不要想是吧，就如果你认为机会大于风险，就先想风险后想机会啊，如果你认为风险大于机会，那肯定想想机会啊。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晚上的 CPI 并不好啊，比如出来以后是个 3.8 4.0 啊特别强，你觉得黄金白银怎么走？ 是回落，是回下跌还是上涨？如果 CPI 数据不好的话，会出现什么？会出现经营回撤、暴跌啊，有人说暴跌，美股回落下跌，这个能理解吗？下跌，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飙升，还有人说我赌大幅低于预期啊。好，我们先说超预期，大幅超预期的话会出现什么？先把这些反面的不好的先想一想啊，如果出现不好了，我们该怎么应对？怎么去想？如果出现不好的，美股下跌，黄金也下跌，白银也下跌，这是机会还是风险？这是机会还是风险？如果出现黄金白银出现回撤，出现回调，这是机会还是风险？好，你们很厉害啊，很厉害，都是越学越厉害了啊，这后面我都不知道该讲啥了，教不了你们啊，这个教要被你们超越了啊，超越了啊，都很厉害啊。如果要是 CPI 大幅超预期啊，比如说 3.8 3.9 黄金白银出现回落啊，你们都说是机会啊，那你很厉害啊，知道这个黄金白银如果出现回调是机会啊，这个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也是这样认为。如果 CPI 啊超预期了，我觉得不见得一定是什么坏事，反而是什么？反而可能是机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没有做应对的啊，没有做应对。今天拍年卡还送月卡吗？对的，今天拍年卡啊，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我们说了海峡关嘛，三关海峡关过了，海峡这个事情彻底尘埃落定了，我们价格给大家恢复到3180啊，价格才会涨到3180。在此之前，啊，我们还是保持这个2980给大家送啊，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的这个价格，好不好？这个绝不食言啊，只要海峡的事情尘埃落定啊，我们价格马上啊恢复到3180，好吧，上到3180。本来我8月初就想涨啊，其实大家现在吃肉也吃了不少了，其实我是可以涨到3180的啊，但是我之前答应大家了啊，说是海峡的事情如果没有结果的话，那我们就还是2980，而且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如果海峡的事情尘埃落定了啊，我肯定就涨到3180了，好吧？虽然大家现在肉也吃了一些了啊，不管是在科技的方向还是经营的方向啊，应该来讲都吃了不少肉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关于海峡的事情，我再提一嘴啊。海峡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一个消息没啊？就是中午好像谈了一下，就说这个巴铁啊，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到了波斯的这个啊最高啊，这块能不能讲？我是讲有时候被弹窗啊，被弹窗啊，反正这个现在在桌底下 under table 还是有一些消息的传递啊，还是有一些啊来回的勾兑的啊，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进展啊，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人啊在很多在穿梭在勾兑啊，因为中午又看到一条消息啊，巴铁传出来的啊，有重要的信息。啊，给到了什么？通过巴铁给到了啊，波斯那边的最高啊，最高啊，399是月卡啊，399是月卡啊，是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这期月卡特别划算，因为它还可以看到上周二、周三的2期的加播，还有昨天晚上10点半的加播啊，相当于就12期了啊。有这12期的内容，我估计你也能判断出来这个课程到底啊，是不是判断的准啊？确是不是有性价比啊？是不是适合你了？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下什么呢？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下，就是 CPI 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啊 ，CPI 不及预期的话会怎么样？还有半小时说是吧？对，还有半小时说。好，啊，有些说20张年卡已经赚到了其实我们这两天就是这两周的加播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这两周的加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这两周的3次加播啊，这个课程年卡，就这个2980的年卡值不值？是不是值回来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这两周，就短短的这两周的三次加播啊，你这个年卡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是不是已经赚回来了？不光是年卡，可能有些人10年的啊，100年的年卡都回来了啊。 啊，把十年的课程弄回来了啊，是不是这个就昨天晚上的加上周二、周三的这三场加播啊，三场加播，是不是十年的、几十年的这个课程都赚回来了？好，CPI 不及预期指的是 CPI 预期，比如3.5，不及预期就是3.4、3.3都叫不及预期。如果超预期呢，就是3.6、3.7。超预期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高，会带来美债收益率的升高，会带来金银的回撤和下跌，会带来美元的走强。如果 CPI 是不及预期的，比如只有3.3、3.4，环比只有0.1，零或者是负的，会带来什么？会带来金银的上涨。美股的上涨，美元的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跌，这个能理解吧？这个咱们在会员直播里讲了很多了，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这个应该是我们会员内部直播的啊，就是我们会员都应该能理解的一个基础知识啊，基础知识刚才讲的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还要再说一遍，还理解不了吗？CPI 如果超预期，预期是3.5，如果是3.6、3.7。会带来加息预期的升温，因为通胀居高不下，反而更高了。美债收益率也会上行，油价跟油价都没关系啊，金银金银会下跌然后美股也会受影响那如果是不及预期的话会带来九月份加息预期的下降，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会带来金银的上涨、美股的上涨、美元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跌。这个逻辑不难吗？这个逻辑不难。好，那我接下来说，我说我给的我的观点，我偏向于认为呢是什么？是 CPI 今天晚上 CPI 可能是不及预期的我偏向于往这个方向去想，不见得一定对就是跟大家分享偏向于不及预期的原因是，我认为六月份 CPI 它给出的数据，它不光是通胀的回落，不光是原油和食品价格、原油价格造成的，而且还有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包括住房本身也是弱于预期的，再加上。整个美国的就业水平的这个薪资增长速度也在回落，比如说七月份的薪资增长速度从上个月的3.4回落到3.2，也就是美国人的工资涨的速度变慢了，而工资呢是跟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偏向于认为我的观点是认为今天晚上8点半出炉的 CPI 数据有可能是不及预期的或者说有一定的概率不及预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金银的反应、黄金的反应、美债的反应，刚才我都讲了，大家明白吗？明白了哈。当然我们也说了，我们要想好的一面的时候，你认为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我们就多想想风险如果我们的预期和预判是不对的，假设 CPI 大超预期是 3.6、3.7 而不是 3.4、3.3 是吧，反而是超预期的，通胀反而升温了，那市场会怎么反应？我们又如何应对？如果 CPI 大幅超预期，是 3.6、3.7、甚至 3.8， 黄金、白银会回落，而黄金和白银的回落，大家评论区再说一下，是机会还是风险？机会的打个机会，风险的打个风险。如果 CPI 超预期，导致加息预期升温，然后给黄金、白银扇一巴掌，扇一巴掌以后，是机会还是风险？还有人我紧张，你紧张啥？紧张啥？一会儿半小时共同见证就完了如果 CPI 高于预期，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升温，对黄金白银是机会还是风险？对美股是机会还是风险？好，那我们再说，接下来说这是一种就是风险角度。我们在想刚才讲的，如果说是机会是好的角度，就是如果 CPI 不及预期 ，CPI 不及预期，同比增长比如只有 3.3 3.4、3.3， 环比也低，这个数据一出来以后，黄金、白银会冲高，美股也会冲高，股指期货、美元会走弱。好，这个时候。再问你们机会还风险就问的有点如果这个时候市场的反应出来以后，你想怎么应对？我这样问一句吧，如果是 CPI 大幅不及预期，把九月份的加息给打掉了，然后金银马上就要冲，直接往上冲了消息出来，比如啪往上冲一下，美股也是往上冲一下，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你有什么冲动？你想干什么？你是想躺着想坐着，还是想上蹿下跳，还是想踢他一下啊？还是想啊踢他一脚啊？还是想捡一点出一点，还是想打他一下，还是想跑？是想跑想跳，还是想躺着啊？你们是想，如果他是不及预期的 CPI 是不太好的啊，不及预期只有 3.3 3.2， 把9月份的加息预期打掉了，然后经营啪像一个箭一样冲上去了，或者怎么样？你们是想啊，是想跳啊，是想躺着坐着啊，还是啊飞起，还是怎么样？有人说中长期不动，短期动掉啊，如果有这个能力和本事的啊，那也啊也啊啊也是可以理解啊。有人说我要做题试试手法啊，试试你的这个手法细不细腻，试试你的这个手艺活精不精准啊，精不精准啊，试试你的这个绣花针啊，绣花针啊雕的细不细啊，能不能做到啊这个绣花绣的比较准确啊。好吧，这个就随你们的愿景啊，随你们愿望。总而言之啊，这个如果是 CPI 不及预期啊，金银啊美股 啊都会有上冲的反应啊。至于反应之后啊你们想怎么样，那是个人的选择啊。但是我们啊在会员直播里面啊，我会该讲的应对我都会讲的，好吧，都会已经讲啊。而且我们整体上主张什么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啊，整体上不太主张啊这个玩这个绣花枕头啊。当然你有特别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水平的啊，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呢啊绝大部分人不太适合。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能不能理解啊？总体来讲啊，在经营这，在这个总体来讲，我们主张风物长宜放眼量啊。CPI 符合预期的话，符合预期就是 3.5， 数据就是没变是吧？啊，那也还是可以吧？啊，那也还是市场也可能也会把它解读为一个啊偏利好一点或者是什么？没有水平的就是一个科技踢飞了啊。啊，没有拍课的啊，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我们最前瞻的一些判断啊，及时的一些应对，都会在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讲啊。我们除了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以外，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那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等海峡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了啊，我们就恢复到原价3980了。所以2980这个价格啊，是随时有可能啊发生变化啊，就是不知道海峡那边什么时候能谈成啊。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海峡。啊，没谈成好像也行，也挺好啊。海峡谈成了反而怕这个太快啊。3.8 是超预期还是不预期？3.8是超预期，3.5是正常的。如果你3.8超预期了，就说明通胀比较严重。这个时候美联储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就会啊，加息预期就会比较严重啊，这个对经营都不利是吧？短期市场满一年，这个在那个群里面会通知的。啊，数据公布了吗？还有20分钟，还有20分钟，把窗户关上，窗户关了呀。蝉叫声声音大，那这样，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弄上。有人说希望3.6啊，希望多拿点再去啊，再去多买点，多弄点黄金，是不是？啊，这样好点吧？啊，这样不会了。啊，我们在啊，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个是前两周的这个心理按摩啊，这个心理按摩到不到位啊，到不到位？还有什么？还有最近这一两周的，让大家什么不要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啊，这两部分到不到位啊？这两部分到位的打个到位啊啊，这两点其实都很关键，一个是什么？前两周容易跳车，很多人容易晕船。还有就是这两周犯的错误是什么？这两周犯的错误是容易狗熊掰玉米，我就把这些要害的点都给大家点出来了，啊，都给大家点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前两周的这个心理按摩场，还是这两周的狗熊掰玉米场， 啊，这两部分啊，到不到位，把大家就说一下啊，这个会员直播啊，值不值啊？啊，今天这个在线人数挺高的啊，这个 CPI 数据还没出来，在线已经干到啊2000人去了。啊，这个都在等着 CPI 吗？啊，都在等这个数据的公布吗？啊，有人说问了一下 AI， 终于知道狗熊掰玉米的数字这个故事了。啊，都在等啊，都在等这个 CPI 的数据啊，怎么样？啊。我们说过三关，过加息关，过财报关，过海峡关啊，现在就差一关是吧，这个海峡关还没有尘埃落定是吧，海峡关一过啊，买的课怎么听课，在小鹅通 APP 里面啊，小鹅通 APP， 小鹅通学员版 APP 里面听课啊。啊，有人说你不是说黄金还得下跌吗，怎么突然反转，你是几个月没来听我的直播了。既没有听会员直播，公开直播也好久没有来听了，还沉浸在我这个几个月之前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静音啊，静音是不是都已经吃到肉了？他还以为我们是在说那个啊，那个静音下跌的那一段，瀑布杀的那一段。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静音肉已经吃到大肉没有？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啊！有人还沉浸在这个三四月份、四五月份静音下跌的那个里面啊啊！我们经营的布局，经营的应对啊，经营都已经吃到肉了啊。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啊，你会员直播听和不听的差别啊，巨大的差别啊。会员内部直播啊，我们包括加播啊，包括重要的一些节点啊，都会给大家讲到的，而且把最前瞻的啊，最前瞻的最大胆的想法啊，都会在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啊，所以走到这儿呢，我们已经在想什么，在想这个经营将来啊，它能走多远啊，或者说它会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啊，我们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啊，吃肉能吃多久啊，能吃多大啊。会员的话要听一下啊，因为会员的话没有听，就昨天晚上的加播先听一下。虽然我只讲了8分钟啊，但是这8分钟大家说啊，是不是超值？有没有价值？啊，是不是这简短的8分钟我也没回答问题啊？你就说这8分钟啊，有值不值？啊，包括我昨天还讲了一点点科技。年初买了绿指，年底有希望回升吗？啊，年底有，等一等啊，反正也没事，利率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啊，人民币也不会升特别多啊，现在主要是美元的一个走弱的一个趋势，还没有到美元走强的时候。啊，还有15分钟啊，还有15分钟 CPI 公布啊 ，CPI 公布啊。啊，没有听拍的课的，没有听的啊，一定要把上周二三的加播听一下，还有昨天晚上的这个加播听一下。听一下啊，还有我们这个年卡啊，2980的这个年卡啊，这个海峡这个尘埃落定以后，我们就恢复到3180了啊，2980这个优惠价啊，这个今天还是2980的优惠价，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但这个价格啊，不知道能维持几天啊，什么时候海峡这边的消息啊都确定了啊，海峡关一过啊，我们就恢复到3180了，好吧？啊。有人说黄金这会儿在跌啊，这些消息这些东西看没有用啊，就是你看它，你等于在看它的微观世界，看它的波动啊，再看它今天涨了一会儿，涨了一会儿跌了，没意义，你要看的是方向啊。黄金还能吃到肉吗？啊，黄金风物长宜放眼量吧，啊，不至于就对吧，稍微啊多看个往远看一点点。嗯，有人说海峡关过了就买年卡，嗯，
行，海峡关过了，我们就是3180了啊，3180了啊。看不知道这个海峡关啊啥时候这个弹桌子底下能不能弹成啊，弹成啥样了。对，不要看那个就是那个一小时涨了跌了啊，或者一天涨跌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复会后每周是每周日下午5点播。啊对，能涨到3180说明是好事啊。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科技啊，大家科技在我们之前会员直播给大家讲了三个方向，吃到肉没有啊？我们科技给大家讲的三个方向里面，三个细分方向里面，大家有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科技里面有两个方向特别强，还有一个方向稍微有点拖后腿啊，但是也快了啊，大家知道的啊，听了我会员直播的，你们知道那三个方向，有两个方向连涨了5-6天了，有两个方向特别强。啊，给大家会员直播里讲的科技里面啊，这一波一马当先的两个方向非常强，有一个方向拖点后腿，但是也不远了啊，也可能也不远了。大家看一下韩国的啊，韩国的市场经历了8周的下跌，韩国的市场里面最多的是什么？韩国的市场是什么占的权重最大？评论区说一下，韩国股市什么权重占的大？韩国股市之前涨得多跌得多的是什么东西？啊，把那两个字打出来。啊，第三个方向今天也要涨，也要开始涨了，说一下韩国的那个隔壁邻居，韩国的那个方向啊，它涨的凶，跌的也凶的是哪个方向？是什么东西？对，存储，对，三星和海力士占到韩国股市50%的市值，存储是韩国的方向。月卡客服还没有联系你，稍等一下啊，给他点时间啊，给他点时间，那、啊、给他点时间。存储啊，存储，韩国的股市连跌了7周了啊，7周还是8周了啊？去杠杆的进程差不多走到一个尾声。韩国股市如果接下来进入企稳回升，意味着哪个方向？意味着哪个方向有可能会企稳回升？韩国股市企稳回升意味着哪个板块哪个方向有可能企稳回升啊？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给大家讲了三个方向，有两个方向很强，有一个方向稍微拖点后腿，是哪个方向啊？好，答对了，就是存储。存储是费城半导体里面之前涨得最凶的，也是调整最凶的，也是调整时间比较长的，也是目前有点拖后腿的，但是存储啊，我觉得可能没有完啊，或者说是啊，存储怎么讲呢啊，就是韩国，我们看着韩国股市它能慢慢啊，它能慢慢企稳啊，能够慢慢的起来。对啊，长兴是国之重器嘛啊，国之重器还是比较稳的嘛啊，国之重器我昨天晚上加播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对吧，也给大家讲一下，好吧。大家有有对年卡顾虑的啊，可以先拍个月卡，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可以去回放一下啊，噪音比较大，可以回放一下什么呢啊，可以回看一下啊，我过去昨天晚上的那个加播啊，可以先拍个月卡，可以看一下过去，回看一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好，拍了年卡是吧？好，拍了年卡，你等一下啊，等一下那个，哎，能听见声音？听不见了。拍了年卡，等一下那个客服人员引导你进入课程啊。没有群，你联系一下小客服、小助理啊，他会给你拉群的。对，其实我的课程呢，主要是什么？一个是不光是给答案啊，给结论，给答案。其实还更重要的是讲了很多逻辑啊，讲了市场的一些背后的这个判断的这个逻辑和这个思维啊。你看还有人说，你不是说黄金还得下跌吗？怎么突然反转了？这至少又是一两个月没来的啊，又是一两。大家评论区给他说一说啊，黄金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是吃到肉了？他还在说下跌呢啊，是不是我们已经吃到肉了？他才来，他还以为在下跌呢啊。没事，你等一下啊，客服人员他会联系你的啊，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给他点时间啊。 起码一到两个月没有来，还以为黄金在跌呢啊。好，再有八分钟啊，八分钟晚上 CPI 啊，这个月这个啊最重磅的两个数据之一啊，一个是非农，上周五刚公布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今晚 CPI 啊，今晚这个 CPI 的数据即将出炉，而这个 CPI 数据将直接决定什么，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的高低啊。如果是不及预期啊，比如说小于 3.5 只有 3.3 3.4 啊，九月份的加息预期会再往下打，目前九月份的加息预期是一半一半，有可能加有可能不加啊。我们给大家的判断是什么啊，是加息，是加九月份加不了息啊。加不了息。那我们来讲一下，我就是说对于 CPI 的预期，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我先讲坏的地面啊，就是如果 CPI 超预期，比如 3.7 3.8， 这个金银会回落是吧，美股也会盘前股指期货会回落，美元会走强，这个是机会还是风险，把这个想好了。啊，把这个想好了，这是从不好的方面去想。好，那我们说一下从好的方面想啊，就说如果 CPI 不及预期 ，CPI 是 3.3 3.4， 把加息预期打掉啊，基金往上冲，盘前股指期货往上冲，美元指数往下走，啊，这是会有的表现，啊。金银超预期和不及预期，这个分短中长。如果 CPI 不及预期啊，短期肯定是金银往上冲高嘛，但是冲高的话走得太快，它是不是容易回落啊，或者是有一些短线的变化，但我不太喜欢讲短线，但我的意思就是短期的影响和中长期的影响你要分开看，能理解吗？好，那我们在这儿讲啊，就是 CPI 呢啊，我个人偏向于可能是不及预期，也就是说 CPI 的数据啊，就是可能是不及预期，比如 3.3 啊 3.4 啊是不及预期的，原因是啊两点，但第一点是什么，六月份的 CPI 不仅仅是原油的回落，它还包括了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也在回落，而且是创了2020年疫情以来第一次环比的负增长啊，所以我觉得 CPI 这块的影响不光是油价，你不要看七月份油价涨了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服务业水平，服务业的这个价格水平啊，可能也有一些回落啊。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就是关于工资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在六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啊，工资增速同比放缓到了 3.2 啊，卡吗啊 ,3.2 啊，这五分钟好慢，马上了，就五分钟就公布了啊，别着急好吧，五分钟就出来了好吗？啊，所以说啊，因为工资是跟扣除住房以外的核心服务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认为这块呢啊，也有可能会推动什么，推动啊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的 CPI 下降，包括住房本身。所以我意思，这个 CPI 的下行啊，六月份的这个数据啊，它绝不仅仅是因为光能源一项，它是全方位的下行，包括二手车，包括保险、医疗保险，还有这个汽车的保险，它都在往下走。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偏向于认为今天晚上八点半，也就是再过四分钟出的这个 CPI 数据呢啊，是偏向于它可能不及预期的。那如果不及预期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会发生什么，金银往上冲，盘前股指期货往上冲，美元会走弱，美债收益率会走弱，会下行，这是立马会发生的反应啊，就是短期这是会立竿见影看到的反应。还有就是什么，九月份的加息预期被打掉啊，那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说金银做了应对的啊，那我们当然也喜欢看到什么，喜欢看到 CPI 的不及预期，对不对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这个2980是我们的年卡啊，这个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的海峡我们说是三关嘛，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三关一过啊，海峡关过了以后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3180了啊，大家肉也吃的差不多了啊，肉应该也吃了不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这个也对得起这个价格，对不对？再说我一遍我的预判，还没听的还有三分钟就要出数据了，还要再说我一遍我的预判，很卡吗？还好吧啊，我的预判啊也很简单也很明确啊，就是我认为 CPI 的数据是不及预期的 啊，预期是 3.5， 我认为可能只有 3.3 3.4 不及预期，所以经营可能会冲高啊，美元会走弱，美债收益率会下行，盘前股指期货啊，美股的股指期货会往上走，这是短线啊，我指的是这是啊，就是数据出来的那一刻会这样。如果超过预期啊，就如果是 CPI 出来 3.8 3.9 3.6 更高啊，九月份的加息预期会升高，金银会回落，美元会上涨，美债收益率会上行，盘前美股的股指期货会往下走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啊，啊，两桶泡面钱换个166天全天男保姆啊。不及预期对科技有什么影响？利好科技。CPI 不及预期，加息预期往下走，难道不是利好科技吗？不是利好股市吗？啊，大家需要的是什么？大家就现在大家怕的是美联储加息，认为海峡不安宁，油价在上涨，认为怕的是加息，大家喜欢的是降息，所以很容易理解，降息的话对权益市场对股票都有利。马上出来，还差一分钟，还差一分钟啊，还差一分钟，马上考试放卷啊，放卷看看 CPI 是怎样的。啊，怎样的啊？怎样啊？大家有数据的，第一时间啊贴上来，好不好？啊，还有一分钟，还有30秒，我们看一下决定九月份能加息预期的这个 CPI 数据，今晚最重磅的数据啊，到底是怎样的？啊，是不及预期呢，还是超预期呢？超过预期的话，刚才讲了是机会还是风险，也都讲过了啊。是怎么样？数据出来了，放榜了。啊 ，CPI 是超预期呢，还是不及预期呢？啊，是如我们所预判的不及预期呢，还是超预期呢？啊，最后是符合预期，符合预期。啊，3.4 啊，啊，啊，那环比呢？环比是怎么样的一个数据？啊，环比是 0.1 呢，还是多少？还有核心 CPI， 核心 CPI 是怎么样的呢？嗯，环比怎么样？嗯，环比一个 0.1 0.2 啊，那基本都符合预期。嗯，中性啊，黄金貌似要跳。大家懵了，这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前值预期 0.2 啊，它完全全部都是符合预期的。那啊，黄金跳水了啊，好，咱们刚才说了啊，是吧？这个跳水是机会还是风险？啊啊啊！好，让子弹飞一飞啊！让子弹飞一飞啊！子弹飞一飞啊啊！黄金、白银能回落是机会还是风险？把这个想清楚就可以了啊！想清楚可以了啊！符合预期还行吧啊！这个。大家说上窜下跳，你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就知道这是利好还是利空了啊，或者会怎么样啊啊！其实一份符合预期的 CPI 数据，市场依然会解读为利好啊。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只要是什么，它只要不是大超预期，哪怕是符合预期会低于预期，市场都会不自然的把它解读为利好啊。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为什么市场会这样想啊。符合预期，即使是符合预期的数据，美元指数也会往下走，金银呢也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利好啊，这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什么一个反应，一个倾向啊，只要不是说啊 CPI 太离谱啊，市场都会天然的倾向于把它解读为一个利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看一下 Fed Watch 2的数据有什么变化。 啊，这个 CPI 的数据啊，啊，它只要是符合预期，市场也会倾向于把它解读为利好。哎，这个大家都在刷这个 Fed Watch 2啊，然后现在出不来了，等等吧，啊，看看美联储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啊是下去了还是上去？哎，下去了。这个数据出来以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呢下去五个点啊，是 44.1% 了。那、啊，所以说啊。啊，其实现在市场现在所处的这个周期阶段啊，啊，哪怕是 CPI， 只要符合预期，市场也会把它天然的解读为利好，啊，相对利好吧，啊，啊，所以说美元指数会什么样？依然会下行，美元指数会下行，对金银呢，啊，金银来讲依然会温和上行。大家能理解吗？啊，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符合预期的这个消息呢？市场为什么会把它解读为利好？啊，这个我们放到会员直播里面讲吧，好吧？这个比较干货了啊，放到会员直播里面讲。啊，那市场的现阶段啊，不是利空就等于利好，差不多吧？啊，也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跟所处的周期位置有关系。好，没有拍课的啊，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7的会员直播走。啊，我们这个课程很快就要涨价了。海峡这块啊，一旦落定以后啊，如果能够止战啊，能够有所啊缓和的话啊，然后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之前给大家讲了啊，所以市场呢，这份就是符合预期的 CPI 呢，市场天然的还会往利好的方向去解读。所以美元指数你会看到走弱啊，金银呢会慢慢的继续的攀升啊，然后。美股呢也会慢慢的攀升，那啊，这就现在属于 no news is good news 是吧？啊，没有消息反而是好消息啊！现在还差一个，唯一就差一个了，就是海峡这一关。海峡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那就是啊尘埃落定啊，或者说是啊荆州已过万重山。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好事儿，那、啊、好事啊，不要利好出的太多，慢点来也挺好。那、嗯、好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金银给大家这个应对啊，金银给大家做的应对啊，稳不稳健？稳健的打个稳健，好吧，打个稳健啊。啊，还是给大家那句话，这儿最容易犯的风险、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就是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啊，狗熊掰玉米。啊，这是这儿最大的风险，啊，最大的风险啊，啊，这个风险啊，不要出太大的问题的话啊，啊，就应该该吃的时候你就会吃到啊，啊，今天加播吗？还加播啊？都搞成日播了，还加播啊？该讲的都讲了啊，该给大家说的都说的很清楚了啊，该吃到的肉也都吃到肉了，你现在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姿势啊而已。啊，那怎么你需要一个舒服的姿势而已啊。啊，数据出来了啊，就是跟预期的一样，就是 CPI 同比增长 3.4% 啊，核心 CPI 2.5% 啊。嗯，刚入会员现在不考虑黄金啊，黄金的话就按我们这个昨天给大家加播讲的啊，你去应对就好了，好吧，我们加播。是怎么讲的，就是怎么样的啊，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大家去有对年卡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去体验卡去听一下啊，回看一下过去5期的回放啊，啊过去的加播啊，看一下是不是判断的准，觉得判断的确实是准，比较有前瞻性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啊。35年的维度你有千里眼啊，一眼能看到35年啊，35年世界变成啥样了都不知道啊，能看35年，不咋不看再长点的，看到三五十年呢，35年，啊，啊，没有拍课的，还搞不清这个金银应对的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啊，昨天晚上的加播刚播完啊，昨天晚上的加播啊。盘前啊，美股的股指期货还是上涨的啊，上涨的。嗯，好吧。 今天这个盘前上涨的主要贡献力量是谁？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今天盘前美股股指期货高开的主要的贡献力量是哪一个？是谁啊？说一下。加息预期降下来一点了，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现在是44%啊，降了6个基点。啊，盘前美股上涨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啊，是费半是吧？费城半导体是 AI 的硬件对吧 ？AI 的硬件啊，对了，是 AI 的硬件啊。那今天的这个 AI 的硬件能不能什么呢？啊，能不能站稳啊？科技对，你们说科技也对，说费城半导体也对，说 AI 硬件也对，说存储也对，会不会再走出高开低走了？还是能够啊一飞冲天啊，或者高开高走啊，不至于再什么再回落了？接下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讲了，我说接下来要想推动纳斯达克创新高需要哪个板块发力，评论区打出来，接下来想推动纳斯达克创新高的话需要哪一个差等生落后的学生发力，需要谁来推动，评论区说一下。那今天晚上啊，或者接下来这台发动机能不能开启啊？接下来推动纳斯达克啊，能推动纳斯达克创新高的需要哪个板块发力？需要哪一个？啊，对，是费半啊，费半啊。如果再精准点，就是存储，对吧？费半和存储这个方向，大科技其实已经发过力了，你让它休息休息好不好？啊，它不用再去大象起舞了，它只要稳住就行了。啊，需要的是什么？今天晚上发力的需要是 AI 的硬件，费城半导体。啊，那今天能不能走出这个高开低走的魔咒呢？因为费半大家知道前一阵子存储天天高开低走，只要高开就低走，只要高开就低走，今天能不能走出高开低走的魔咒，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为能的能，不能的打个不能啊！今天能不能走出高开低走的魔咒啊？或者我们再说一句啊，今晚的纳斯达克小纳能不能创新高？其实啊，费半我之前给大家讲了，费半的调整已经进入尾声了啊。就费半这块呢，其实慢慢它之前涨得凶嘛，它三月份是拉动市场啊飙升的一个主力，然后呢回调的也多，时间也长一点啊，但其实慢慢企稳，接下来想推动纳斯达克创新高的其实就是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它只要能够重启升势的话，纳斯达克自然也就创新高了，而这个呢可能也离得不远了。啊，离得也不远了啊！今天的 CPI 的数据虽然不算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利好这个市场啊，但是它也已经中规中矩就够了啊。我意思说 CPI 只要不是说啊 3.7 3.8 符合预期这个数据也行啊，市场在这个阶段它会把这个啊中规中矩的消息也会理解成好消息的，所以对金银也是利好啊，即使是个中规中矩的消息，它对金银也是利好，对美股也是利好啊，美元也会走弱啊，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这个市场所处的周期的位置决定的啊，决定的，好吧？所以啊，所以这块最大的风险还是什么？还是给大家讲的那句话：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只要你不犯这个错误，你啊，这是当下最大的错误。你不犯这个错误啊，该吃到的肉都会吃到的，啊，好吧？啊，这已经讲的非常干了吧？啊，刚才900啊，又有做题的啊，又有取经啊，我天天在讲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啊，依然有人喜欢掰玉米啊，这就是一个掰玉米的魔咒，喜欢掰玉米的一个阶段啊啊，今天掰玉米，明天拍大腿啊。当然这个今天明天我指的是短期和长期的意思啊，不是真的今天明天，今天掰玉啊，今天掰玉米，明天拍大腿啊，很多人不知道狗熊掰玉米啥意思啊，啊，咱们这是狗熊掰玉米啊，现在在这几个方向上啊，狗熊掰玉米都是最大的风险啊，甭管你是金银还是科技，甭管你是美股还是 A 股啊，就是科技这个方，就是啊，这猴子掰玉米，狗熊掰玉米，这是当下最大的风险。 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我就像大话西游唐僧，天天碎碎念，基本是天天碎碎念啊啊。美股费半，费半有个专门的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啊，里面有存储啊，有这些像台积电这些晶圆制造啊，包括芯片设计啊，都有。
啊，对。
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然后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海峡的事情尘埃落定了啊，我们就恢复到3180了啊，3180了啊。大家说这几天的市场是不是还是处于犹豫期啊？就是像这个大 A 还在犹豫期啊，还在彷徨期啊。啊，你周边感觉到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好吧，这儿其实没有太多说的，这儿大家就是说把肉啊吃好吃稳就好了，好吧？基本都吃肉都吃到啊，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连线聊一聊就行，连一个吧啊，连一个吧啊，因为我也，我看连上没有，等一下啊，等一下。
你好，老师。听到了吗？
嗯，但听到了。嗯、
我今天下午看到你发的那个5000亿的那个视频，我在想这算不算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啊？
你说哪个？就是那个英伟达联合那些华尔街那些金融机构搞的那个循环融资吗？那个？
对对对，是的，老师。
哦，还好吧，这个因为大家现在发现这个英伟达的那个5-6年前的那些卡还是挺值钱的，还能产生效益。我觉得现在还属于很早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市场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变成新版的次贷危机什么的。我觉得离这还远了，我觉得现在还不用担心那么远的事情。
哦，行，好的好的，老师，我是个小白，好，就这一个问题，谢谢你。
对，目前好的。目前没啥大的问题啊，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没，一个是财报官啊，已经验证了，就是说资本开支其实是这个花的这个钱是用到刀刃上了，这个云服务的这个收入啊、订单啊都在快速增长，啊，这没什么大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加息官这个啊，议息官也加息官，还有一个海峡官嘛，三关一过，其实市场还是比较，市场还是，就是说市场还是可以的。啊，不用太担心啊。那个5000亿的那个循环融资，就算是出来了，早期它也是对 AI 有好处的，对吧？也会拉动硬件的增长，对不对？其实现在还是算力不足嘛，啊，大家还是要去买卡呀，建数据中心啊什么的。哎，你好。
老师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嗯。
老师，我想问一个非常非常小白的问题，就是我已经买了您的那个会员啊，我是之前在，因为我不太懂，我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在黄金在1150的时候入了100多，然后后面在960的时候又入了几十。就现在我在这个我的整个可以说黄金是我的，就是稀里糊涂的一下现在有200多万全部都挂在了高位，拉均的话我的价格现在在1081，就在1081。
你这个拉高那会儿你还没刷到我课程吗？你就是买早了吧。
没有没有，这个我要说一下，一个是今年的大概第一次是今年的好像是三月份是有100多个，然后呢到了5月底又买了80多个，反正现在一共有200多都挂在就是1080的那个位置上。然后这两天我在您的那个群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挂在半山腰的人，然后我是买您，我之前很多次刷到过您，但是我当时都是哎，反正就是看了一下就过去了，就听一听，但是也没有很认真的听。那我想问一下老师，现在像我这样的，
就是没戏嘛，就是将信将疑不信嘛，就过了嘛，然后后面就挂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嘛。
其实， 其实也不是将信将疑，老师，就是当时很冲动，自己是一个纯小白，看到别人去年，因为去年在900多的时候，别人叫我入手，我没有入，然后一直看他到1200多，再跳到1100多，我当时就很冲动的，就是这两次我都挂在了高位，但我现在均价是拉在了1080。老师，我现在我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等于是重仓了。但实际上他我没有梭哈也没有杠杆，我现在的情况是我还有子弹，但是如果我再给他加子弹的话，就是他就已经超出我当初这个就是总的那个数量了，他就可能就是再加下去他就要达到可能300过了，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超出我的预期了。老师，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两天它慢慢的在那个就是向上慢慢的稳健在走，然后呢我经过这几个月我的心情是很平复的，我想知道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果比如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我的那个拉均的那个点，比如说假如它现在到了1080的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它能到这儿，我是不是要出来全部出来，然后下次再等机会再进，还是要减半，还是要减半，然后怎么样？或者说是到了1080这样的位置，就是如果还没到那个点，我是不是也要赎出来一些？就是它要回落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再赎出来一些？老师，您能明白我这个很小白的问题吗？就是我现在我挂在这儿，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公开直播答完以后，直播间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好吧？
老师，那这样行不行？老师，就是您记住，您记一下我就是，反正我现在是1080挂了200多个，这两天如果您晚上那个干嘛的时候加播的时候，我在那个加播里面，我会在加播里面问您能不能在加播里面给我教一下，好不好？
行，加播的时候再说吧，好吧？好，谢谢啊。
就是我怕您加播的时候看不到，因为就是之前在加播的时候只是那个
你先挂了，我再讲啊。你这个讲的太敏感了，很容易直接直播间掉了。
好的，老师，好的，
你这种，说白了，你这种就是有点让我想去指导那个了啊。这个其实是那个什么的啊，而且其实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啊，等于你自己等于前面追高了是吧？追高了，然后这个杀到直播间也走了，也没听是吧？我3月份反复的强调黄金瀑布杀，反复强调风险啊，我们会员基本是5000以上，基本都走掉了啊。然后在这个3月4月的时候，我一直讲啊，稍安勿躁啊。你说你挂在上面了啊，是因为前面你犯错了啊？那你前面犯这个错，怎么能够慢慢弥补啊？然后怎么能够把节奏弄对啊？好吧，这股公开直播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就很多人他们也告诉你们啊，你要是问这么具体的问题，那你只能去拍一个那个什么了，好吗？就是我们给大家会员直播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啊，就是根据我的会员啊，基本来讲整个节奏啊或者整个应对啊都是很及时的啊，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就你这种属于疑难杂症啊，属于疑难杂症啊，有很个性化的问题啊。反正现在他也黄金也走的还行吧，走的也好一点，也没那么焦虑了，没那么焦虑，那就比以前强很多啊，强很多啊。然后我们也说了嘛，这个黄金经营啊，然后如果有一些变化，有一些风险啊，会员直播的话也会给大家。这就是有人啊，有人在这个吃肉啊，有人在还在回血的路上啊，回血的路上。公开直播被抬走几次，挺多次了吧？啊，蛮多次。那有的平台不能讲，他都问的问题太具体了啊，没法讲。今天盘前那三个涨的还行吗？那还行吗？啊？为什么黄玉下来后又上去了？因为他把这个 CPI 这个数据当一开始当利空，就是市场这儿有波动很正常。但我也讲了，其实这个 CPI 市场还是总体会把它当成一个好消息的啊，就美元会走弱啊，美股会走强啊，然后金银也会偏向于偏利好的 啊，基因也会偏利好的。其实这个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认为基因的这波上涨能到哪儿啊，或者基因的这个行情有多远，对吧？有多远？办会员的话，临时加播会通知吗？会通知的啊，会通知的，嗯，会通知的。今天数据预期内啊，预期内啊，其实目前就是你看我给吃到肉啊，大家金银啊，金银这块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就我们吃到肉的跟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会员啊，这个五千，我们从去年八月份给大家讲黄金白银黄金的机会啊，然后到这个一月份又给大家讲黄金的风险啊，包括2月28号的开战即巅峰啊，然后再到这个4、5月份一直让大家稍安勿躁。啊，再到后面什么？再到后面布局应对啊，再到现在吃到肉，那这其实是个过程啊，其实是个过程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去节奏去走啊，去听一下啊啊。至于你说，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是套在上面的，套在上面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基因的这个能走多远，对吧？那走得远的话，你不光能回本，还能获利；走不远的话，你可能离回本还有点距离啊。如果走得刚刚好，也许你刚回本，对吧？其实主要你就是想判断它能涨多远嘛，对不对？两天前买的399的会员，想购买年卡399啊，咨询一下小助理啊，咨询一下客服人员啊，咨询一下客服人员。今天这个年卡是给大家有优惠价的啊，优惠价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价格还便宜2980啊，我们后面海峡这个事情定了啊，就恢复到3180了啊啊，其实有。只要啊，就是说你现在经营啊，包括科技啊，只要你核心的风险就是不要犯这个狗熊掰玉米的风险。对，这个我们这个你看按老师的节奏啊，就是从鱼头吃到鱼尾啊，真的是那样啊。还有说明天芯片必然大涨，然后又减仓嘛，就为啥不能把这个视野稍微看长一点点呢？啊，或者说为什么你一涨就第一反应就是冲动，就是我要逃要跑呢？啊，为什么就不能安静的消停一会儿呢？啊，就是天生就喜欢狗熊掰玉米嘛，啊，不做狗熊就不舒服嘛。就是你今天犯掰玉米这个错，你明天就会犯哪个错呢？啊，你明天就容易犯那个五浪疯狂的错。大家能理解吗？就这个心理活动，你是什么？你是在这儿啊，坐着踢，坐着欢快啊，然后在这儿啊，觉得彷徨犹豫，好吧？等你下定决心说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好啊，这玩意儿就是好啊，我就是要跟他这个一万年不分离啊，死了都不卖啊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和错误了啊。所以说，市场它是有节奏的，它是有时段的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他都是跟这个市场啊，就是容易亏钱，就是你的节奏跟他正好是反的。你该不动如山的时候，或者该躺着的时候，该躺平的时候啊，你在活蹦乱跳；你该活蹦乱跳的时候，你在躺着啊，或者一屁股坐着不动。6月初啊，6月底的时候，7月初的时候，我们说科技有风险啊，给大家不断的提示说科技有，天天碎碎念科技有风险，科技有风险啊，天天给大家讲美光的财报利好不涨，三星的财报利好不涨啊，这个。交易过于拥挤，过于一致啊，情绪过于狂热，天天讲这些，啊，这个时候你怎么讲？你会发现市场，你发现大家的情绪是什么？是否认 ，denial， 是说你别管我，我就坐在这儿了，我就一屁股坐在这儿了，我就不想走，谁让我走，谁就是跟我过不去，谁让我走，谁就是让我赔，不让我赚钱，啊，谁就是让我啊，谁就是啊，就是跟我对着干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有这个感觉的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啊，就是在5月、6月份的时候。啊，你让他挪个屁股挪个窝，他你要跟他说这句话，他就过来抽你一巴掌，他是打死都不走，啊，你让我走啊，你啊，我来抢钱抢粮抢地盘来了，你让我走，啊，那不是要我命吗？啊，7月3号的时候，当时技术面那么明确啊，问大家是不是高开低走。啊，这个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那个冲高回落啊，很多人都打了冲高回落啊。7月3号是科技最后反弹的最后的逃生窗口啊。结果那天评论区是什么？各评论区的发言都是说都是否认 denial 啊，都是说都是否认的情绪，他也知道前一天跌了啊，但他不认为会有风险啊，都是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早期的非常典型的情绪，典型的情绪。而现在呢，而现在呢，大家普遍的情绪你去感受一下啊，普遍的情绪，情绪普遍的状态，各个直播间你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坐立不安的啊，就是只要一涨啊就想跑啊，一涨就想踢啊，或者是喜欢上蹿下跳啊，喜欢东奔西跑啊，喜欢做狗熊掰玉米啊啊，然后等到真正啊真正啊真正五浪疯狂了啊，他说我不掰玉米了，我要上啊，我要上，我要原地起飞啊，起飞以后我就要起飞啊，起飞以后爆炸也没关系啊，爆炸以后我就恐慌，恐慌我以后我就崩溃，崩溃以后我就割肉，割肉我以后就彷徨，彷徨以后我就犹豫，犹豫以后我就坐梯，坐梯以后我就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又起飞，起飞以后我再冲上去啊，成了死循环了啊，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循无法逃脱的循环和梦噩梦夜还叫什么来着啊啊，认同的大哥认同啊，是不是形不形象嘛啊，现在我就做狗，就要做狗熊，你让我坐着门都没有啊，坐着我就坐立不安啊，坐着我就感觉雷要劈下来啊，坐着我就害怕啊，我就得挪啊，屁股就得不停的挪，我就得东奔西窜啊，上窜下跳啊，否则这个雷劈下来劈到我怎么办，万一突然又崩盘了呢啊，万一再来雷一劈呢啊啊，七月份天天劈了一个月了，惊魂未定啊，好不容易好点了你还不让我挪窝啊啊，你居然让我一屁股坐在那儿，想干嘛，想一雷劈死我吗啊。刚才这个循环再说一下，妈呀，我已经成了唐僧，超级唐僧碎碎念了啊！前两周前啊，就是上周吧，大跌最后那一周，天天做心理按摩，现在天天给你们啊，给你们碎碎念，让你们不要做狗熊。之前是不让你们晕船啊啊，评论区说一下啊，刚才讲的那一个死循环是不是干货？认为干货打个干货啊，虽然比较啊，虽然是比较形象啊。刚才讲的那一段啊，算不算干货啊？是开玩笑还是干货啊？啊，我都快外号有好几个了啊，我叫啊唐僧碎碎念啊，我叫长奶爸啊，长奶爸啊，还有什么来着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7会员直播走，好吧？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这还是优惠价啊。海峡那边尘埃落定，我们说三关嘛，过三关，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啊，三关一过啊，那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好吧？啊，我都快叫老嫂子了啊。这给我碎碎念碎碎唠叨的甜甜啊，还有对我还有个外号 Taco 长，学会了懂王的 Taco 的精髓啊，今天没看到黄鱼还能上车的评论啊，哎你好，
哎曹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好像之前连过，有点印象，这个名字。
是的，谢谢老师记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是拍了你的月卡，之后呢是觉得老师真的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嘛，很难得的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后面我又隔了十几天吧，我就马上买了那个连卡。然后确实的话呢，是不是说帮老师在卖课哈，我是真的是有种感受的，因为其实我也买了某个知名的一些经济的那种学者的那些课吧，所以的话呢就是，但是对比起来我觉得老师常老师这边的话呢确实就是非常有责任心，然后
就是在很感触的一个，就是在我最恐慌的时候吧，确实老师就说你要记得巴菲特那句话啊，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然后呢你就在这里默念十次这句话，我记得很好，记得很牢，就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帮助我很多，包括这一次那个黄金和白银吧，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亏的，但是后面
信号不好听不到了，
听老师的话，就是跟着老师的步骤和节奏，就是加了一点仓吧，那还是赚的，赚了钱的，是吃到肉了。然后我今天呢有个问题呢，就是跟老师想就是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泡菜国嘛，哈，在大连这边，对，泡菜国在大连这边不是建那个什么厂嘛，那个存储的那个厂。那这个的话呢，我想问，就是会不会对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那个会造成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影响，或者会对我们这边的那个老师说的那个
信号不太好，你说
那个比较标的物的那个比较
好，明白吗？你意思说就是说
会不会有影响不太好啊？
刚才信号不好，你说的是海力士那个工厂那个事儿，重庆工厂。
喂，
信号不好。
我说的清楚吗？
嗯，刚才没听清，就是你说的是哪个厂？
喂。
喂，听不清。
嗯，我说了吗？
泡菜在大连的工厂。哦，说的是那个。哦，明白。好，那我来讲一下。
喂，
信号不太好，但是我能听懂。
我说的东西，老师听到了吗？
好，大概听懂了，但是信号不好啊，我先把它先挂断，好不好？先挂了，我大概听明白了。啊，大连海力士是吧 ？OK。好，行，那你先挂断一下，这个网络是我的不好还是他的不好？转圈圈挂断不了。哦，我听到了，不好意思，你刚才信号不好，就是你说，我知道你说那个大连的那个厂，大连厂就是会不会影响国内的存储啊？我觉得现在是不会的，现在这个存储是什么呢？是供不应求的，整体还是供不应求的。啊，就是短期你不用担心这块，一个就是不管是数据中心的高宽带内存 HBM 的需求，还是普通的 DRAM 需求，整个2026年，包括在2027年上半年，可能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现在还不用担心那么远啊。目前就是其实就是严重的啊，供不应求。你看，英伟达它为了降低这个对高宽带内存的这个需求，它那个架构啊都做了调整啊，做了调整。所以说整个其实。更加反映了什么？就反映了内存这一块啊 ，DRAM 这一块 ，HBM 这一块都是非常紧缺的啊。其实暂时这个还不用担心啊，就是海力士、大连的海力士啊，或者怎么样啊，不用太担心啊。拍年客还送一个月吗？是的啊，今天还送一个月啊，后面就不知道了。后面海峡这个事情啊，这个尘埃落定啊，我们就价格恢复到3180了啊，3180。啊，不用，现在不用担心啊，还不用太担心。原因是你现在更要看的是近期的事儿，就那个可能是远期的事儿，比如2027年啊，或者是明年或者后年的事儿。近期的事儿，你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一个看啊，就是说韩国那边，它韩国里面的市场的构成很重要，就是存储，三星和海力士，因为存储在4月5月涨得太凶了，涨得太多了，不管是美光、闪迪、海力士、三星，还是西部数据啊，都涨得太多了，他们这些呢？在7月份的这个回撤啊，7月份的这个下行呢也比较大，跌的比较多啊，然后调整的时间也长，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存储的下跌是基本面出问题了啊，或者你要想一下存储的下跌是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了？如果不是基本面出问题的话，啊，那这个价格的回落就是只是价格走到业绩前面了啊，或者说是因为杠杆的因素，或者是交易太拥挤了。那这个当存储真正调整到位了，去杠杆也到位了，是吧？踩踏的拥挤的交易也差不多清的差不多了。那它稳定了以后自然会恢复的。我觉得你现在更要关注的是什么？那更要关注的是存储究竟有没有企稳啊？企稳以后它能不能再回升啊？再回升。目前呢有很多什么呢？目前呢有一些迹象，什么迹象呢？就是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了在韩国这个市场经过了7周的下跌以后，哎，到了这周似乎有点企稳了。我的意思是说，目前啊似乎看到了费城半导体，包括看到了存储有企稳的迹象。 啊，有迹象。那我给大家讲了三个方向嘛，啊，有另外两个非常强，是吧？有一个稍微拖点后腿，就存储拖点后腿。但是我觉得存储只要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了，啊，我觉得它后面还会有什么啊，这个差等生或者这个拖后腿的这个玩意儿啊，或者这个板块啊，它还有赶上大部队的这个机会的啊，这是现在的一个观点啊。所以那些是偏这个远期的啊，对，而且大连的厂不是内存，是散存，是 NAND。啊，跟那个长江存储一样的，闪存的话，它的门槛和壁垒没有内存那么高，没有 DRAM 那么高啊。拍年卡了，银行可以算，经营还是听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这个课程走啊，会员课程准备走啊。如果啊有变化的，我会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加播的啊，也会给大家去讲啊。那我们现在昨天晚上想加播，我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对吧？这个应对讲得很清楚了啊，跟着这个走就可以了。啊，所以不用太担心那个，就是那么远期的啊。就关键是你现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给大家讲，就是我不是反复给大家讲，我说纳斯达克没有创新高，谁在拖后腿啊？其实现在拖后腿的就是存储啊，包括这个费城半导体这块。其实这块只要一走强，其实纳斯达克很容易就创新高了。而这块呢，其实费半啊，其实我认为就是慢慢已经在企稳了啊，包括存储可能也有企稳的迹象啊。好吧，大家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好吧？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吃到肉啊，也吃的比较多啊，该吃的都要吃，还是要吃到啊，要吃到。这是这个总结的，就是提示风险和机会时是长喇叭，公开直播时是长漏勺，麦克涨价时是长塔口，会员慌乱时是长保姆。可以，厉害。行吧，我把这长喇叭给大家提示到，是吧？风险提示风险和机会啊，长喇叭就长喇叭吧，啊，妈呀，又有新外号了，是长喇叭，啊，长保姆，长怎么长保姆，长喇叭，嗯，唐僧啊，唐僧碎碎念，这个啊，我你啊。刚才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家再回味一下。我意思就是，你现在如果做狗熊啊，狗熊搬运你的事儿啊，你就后面容易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呢，你就容易唱那个死了都不卖。唱完那个死了都不卖以后呢，你就更容易跟他相亲相爱。相亲相爱，你就啊，你就容易什么？容易走向五浪疯狂。走向五浪疯狂以后，你就容易原地爆炸。原地爆炸完了以后，你就容易崩溃啊，容易这个啊，容易疯狂。疯狂以后爆炸，爆炸完了以后你容易割肉啊！我意思不要走入这个循环啊！你该什么该坐着的时候你老老实实坐着，该躺的时候好好躺平，该活蹦乱跳的时候好好活蹦乱跳啊！你不要该跳的时候你要坐着，该坐的时候你要跳着啊！你这来回这儿整啊啊，你就崩溃了啊！啊，大家能理解吗？啊，理解的打个这个理解啊！我前面讲的那一段其实挺干的啊，我其实虽然是开玩笑啊，但实际上讲的挺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会员直播里面呢，啊，就会员直播里面有些啊，这个关键时点我都会加播的啊，加播的啊，核心的东西、最前瞻的判断和大胆的判断，会员内部直播都会讲给大家的啊，咱都会讲给大家的啊，包括我们的应对是吧？经营的应对啊，科技的应对啊，这些会员直播里面都会给大家讲到的。你看盘前那个美股现在多强啊！啊，盘前怎么这个主要是费半把它带起来了啊。加息概率降了吗？啊，我看一下，加息概率降36了吧？我就说这个，它这个消息啊，符合预期，也会把加息预期打下去的啊，市场也会解读为好事啊，就让它转一转，看一下多少加息预期降下来了。啊，还有大 A 这块也是一样，大 A 其实这几天走的颤颤巍巍的，其实是好事啊。之前给大家讲了是好事，美元现在偏弱啊，美元现在偏弱，好吧。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可以回看一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啊，你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都可以。啊，加息只有36.1了是吧？啊，这个就是市场现在的。正确的方向啊，我给大家讲了下半年，大家还记得吗？我讲了下半年的整个的宏观的交易的主轴 是什么？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从降息预期走向什么？走向真正降息的落地。这就是下半年整个宏观交易的总头。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就差一个海峡啊，就差一个海峡啊，就差一个海峡。海峡这个关一过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啊！其实你希望调整一下，它这个数据很难让你进行有很深的调整的啊，对吧？如果是说 3.6 3.7 啊，可能调整深一点。你现在这个符合预期这个数据，你想要进行跌的很多，调整很深，可能有点难度吧。老邓为大家怎么讲呢？啊，老邓大家还记吗？包括我说港股啊，港股和老邓啊，他们是不是一家人？港股和老邓是不是一家人？评论区说一下，港股和老邓是不是目前是不是一家人？当然，港股恒科要扩容了，恒科到了九月份以后，它可能要变成30家变成50家，然后加一些硬科技。但至少在九月份之前啊，或者在现在这个阶段啊，恒科还是消费科技，对不对？恒科还是老邓，跟老邓还是一家人的，他们还没分家呢。啊，美元的观点的改变是在四期之前还是哪一期？我具体哪一期我不记得。啊，就是在那个美元指数，就是101.8以后啊，以后的忘了哪一期了，就是可能前面三四期了，你们有谁知道的，给评论区来答一下啊。就是我对美元的观点发生改变的那一期，和那期挺关键的。那期我就在那期我就说美元指数不见得能走强了，不见得往103、105走了，啊，可能要回落了，是吧？我给大家昨天不是还讲了一个什么？哎，网络有点差，是吗？我给大家还讲，我说科技的老巢在美股，同时我给大家讲了啊，我说科技是全球同频共振的，同时我还讲了为什么啊，刚才卡了一下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是不是你卡了？确实卡了啊，现在好了吗？啊，就说为什么美股的科技和非科技人家都能普涨，我们这边就不行，我们这边就是跷跷板啊，大家还记得吗？我讲了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也很关键啊，就这个分化也很关键，对吧？但是在科技这一块，我说中美两国是吧，大家都是不遗余力的啊，你们记得吗？记得我当时讲这个逻辑吗？记得打个记得啊。买了课在哪里听？在小鹅通啊，小鹅通学员版 APP 啊，等一下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给他点时间啊，给他点时间啊。好，没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们这个年卡2980这个价格可能啊，可能也就这一两天的事了啊，不知道了。就海峡反正尘埃落定啊，我们就调到3180了啊。今天啊，这个不光是能享受这个优惠价2980，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这个因为之前给大家答应了嘛，就海峡这个事情尘埃落定我才涨价啊，没有落定的话就还是这个价。就是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钱套到美元上7.3换的确实换的高了，但是问题不大，它还是会回去的啊。你看我们这些年就是说这个红指的汇率啊起起落落啊，它是一轮比一轮贬的深，然后一轮比一轮回落的少。大家还记得吗？我这个也给大家讲过，就是整个红指人民币这块啊，它18年贬的比那个高度比15、16年高，22年、23年贬的比18年的还要高。然后回落一轮比落回落的少啊，17年可以回落到6.2是吧，这个到了这个19年、20年初可能就回落到6.3、6.4，这次可能也就是6.7啊，或者是6.多少。我意思这个不用担心它还会回去，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好，美股盘前很强是吧啊，盘前很强，今天美股会不会走成高开高走呢？啊，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啊。今天美股盘前很强，啊，这个盘前的走强是谁带动的呢？就是费城半导体，啊，就是 AI 的硬件。AI 的硬件今天还会不会再高？就是高开低走再回落了，啊，还会认为还会高开低走再回落？啊，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问的会不会创新高是吧？就是会不会高开高走是吧？啊，对的啊，我也是认为倾向于会高开高走，就是我认为费城半导体还有存储的调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后面他们会什么？他们后面会跟上大部队的啊，存储也会跟上大部队的啊，所以我偏向于认为啊，纳斯达克离创新高不远了，离创新高不远了。这个创新高的推动力就在于什么？就在于 AI 的硬件，就在于费城半导体，只要它一旦企稳， 啊，一旦开始跟上大部队啊，其实就是纳斯达克创新高之日，标普已经创新高了，道琼斯已经创新高了，纳斯达克啊还会有多远呢？啊，存储还会再次卷土重来吗？啊，存储再会卷土重来吗？存储其实是四五月份的急先锋啊，四五月份涨得最疯、最猛、最狂的一个板块了啊。存储的王者归来啊，就是纳斯达克创新高之日，也是什么？当然也是我们邻居、隔壁邻居韩国股市啊，能够企稳啊，能够不再去杠杆。韩国的股市这波去杠杆非常惨烈，非常非常惨烈啊，有3%的韩国人有3%都被杠杆平掉了，都接到 margin call 了。优惠年卡还剩几单就拍完，优惠年卡最后只剩4单了啊！我们这个优惠年卡只剩4单了，拍完我就不上了，拍完就结束了啊！拍完我们就结束了，今天就没有了啊！最后4单，2980这个价格，最后4单啊！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最后4单拍完就结束啊！有色会怎么样？金银在走，有色也不会差的，有色会有，有色还是不错的啊！金银那么涨，带动的有色也会涨，有色还不错的啊！好，最后一单啊，拍完就结束啊！限制你拍课了没有限制吧？这个咨询一下小助理，咨询一下客服人员啊，看看他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啊。所以这阵子就是说你把握住啊，就是不要做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这个事儿。大体来讲啊，就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啊。美股咋样？美股还行吧啊。老师什么闻到了，我看嗅到了一丝高开低走的气息。美股非常妖娆的啊，低开可以高走，高开可以低走，再拉回再高走。准备续牌，两次都没牌上啊，联系一下客服人员啊。一拍拍3年有哪些诱惑吗？还有一拍拍3年的啊，你一拍拍3年，你联系一下客服人员。一拍拍3年的话，之前我们做过拍3年，给大家送过几个月，送过3。反正现在呢，市场就是在犹豫中前行吧，犹豫中前行吧。还上优惠年卡吗？啊，还是就还有拍的吗？啊，还有基本都拍了吧？还有拍的吗？没有拍的。啊，拍2年咋送？不是，你想拍之前不是拍年卡都给大家送一个月吗？那不是一样的吗？拍三送一，你别怂恿我啊！我虽然脑子现在有点不转啊，你怂恿我拍三送一，我就头晕了一会儿啊。不是说海峡一试落定才提价吗？怎么现在不是？他因为只上的是那么20单啊，卖完就那个啥了，卖完他就恢复原价了。我让小助理再上个啊，这市场呢 CPI 的数据中规中矩，然后市场呢也把它当成一个。反正是没有那么利空的消息来解读吧。然后接下来的看点就剩下什么呢？接下来看点就还是在海峡这儿了啊，落脚点啊。海峡这块如果这个啊，就是清了，确实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啊，没什么大问题，或者说完全清除障碍了，那市场肯定是对这个会解读为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比较好的一个事儿。刚拍的月卡在先准备听一听试试，可以没问题啊，没问题。你拍的月卡先去那个听一听啊，觉得确实碰到的比较准，确实有收获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啊。其实我们有的课程可能有的像这两周的加播啊，你可能听完以后10年、几十年的课程都回来了啊。这轮经营上涨多久？还是对，还是会员直播给大家通知，还是会员给大家去讲的啊，就是。大家也知道我这风格，就是有风险的时候我就唐松碎碎念又开始了嘛，对不对啊？那没有碎碎念的时候啊，到时候会员播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啊，也会给大家讲这个风险的应对啊方法呀，然后市场的节奏和变化呀都给大家讲的啊。所以目前经营这块都还是正常的一个走势啊， normal 啊，正常啊。好，那个2980呢啊来了啊，来了，又给大家又上了几单啊，上了大概就上了10单啊，这会就卖完就不上了啊，这个就结束了，这个我也讲不动了，困了，你没看我眼睛已经迷离了吗？累了啊，所以就这几单拍完我们就结束啊，不上了，好吧。老师说这个钱总你说点，我能说啥啊？我可以说就是 加入 WTO 啊这些啊，嗯，都是啊，都是有很都是那一届做，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啊，就是搭建了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框架啊，尤其是加入 WTO 啊，尤其是在国企改革啊，1997年到01年，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大框架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啊，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是这样，中国经济不是一上来1978年以后就起飞的，中国经济的起飞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从起步期、酝酿期，1978年到1992年这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成长速度是年化增长看着不错，但是呢，那个时候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发展速度也极其快啊，包括什么亚洲四小龙啊、四小虎啊，所以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只是什么？只是把从计划经济里面啊刚刚走出来啊，然后我们占全球 GDP 比例还是只有3%-4%，很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78年到92年呢，其实你感觉到的变化并不明显啊，只不过是有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吧。真正的其实起步或者是起飞或者开始呢，其实是从1992年南巡以后，邓公南巡以后，从1992年到01年这9年和10年呢，既是一个起步期，也是一个框架的搭建期。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融入全球经济的这个体系，我们从离开全球世界经济体系那么多年，再回到这个体系里面，这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典型的代表的事件呢，就是2001年加入 WTO。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那从92年到2001年也不是那么平淡的，我们中间经过了什么？中间经过了1997年这个国企的改革改制，包括经历了1997年、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然后到了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啊，中国经济开始正式的起飞和腾飞。这个起飞的腾飞，从2001年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7-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尤其外贸部门啊，这个起飞，外贸部门啊一骑绝尘，尤其外贸部门为特征吧啊，就外贸这块那几年2001年到2008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啊，非常快啊，非常快。然后包括2006、2007年房地产的启动啊，当然1999年我们就进行了商品化的改革。那个时候做这个改革，既是就是需要做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改革，同时也是为了应对这个全球经，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这个风暴啊，要启动什么？启动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然后到了2008年呢，这个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呢，影响的是什么？啊，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节奏和版图，就是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之前是一个阶段，2008年之后是一个阶段。其实2008年之后呢，美国经济啊、欧洲经济，他们其实是受到重创的。我们呢，反而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期，啊，就是从2008年之后呢，其实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超高速的加速发展期，啊，从2008年啊飞速发展啊，很多这个行业啊，就工资啊、收入啊，都是2008年以后才增加的，啊，那从2008年以后呢，啊，这个中国启动啊，这个40000亿，包括什么10项产业振兴规划等等吧。从2008年以后的发展，其实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非常非常快的。这个2008年以后呢，又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什么？2008年到2015年，也就启动涨价去库存之前的这一阶段，然后还有就是2015年之后启动涨价去库存之后的阶段，然后从2008年到2015年是一个阶段，从2015年到2021年又是一个阶段，然后2021年以后到现在又是一个阶段。2021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特征呢，就以房地产的变化，以恒大的暴雷为标志，以房地产啊进入一个长期的调整啊调整期为标志。所以2021年的下半年或者说2022年是一个分水岭。那我们整个经济的框架的搭建呢啊，跟那一代的这个啊那一代的人啊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大家熟知的一些名字，其实现在有些人可能已经不熟知了啊，像龙永图啊这些，他们都是 WTO 的这个谈判者啊、建设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啊，所以 WTO 的加入，这是一个中国经济里程碑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此之后啊，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啊，中国正式啊融入全球经济这个大家庭。那在1991年和1992年，为什么也是一个分水岭呢？因为在1992年之前呢，世界分为什么啊？两大阵营，大家也知道的是吧？两大阵营。那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啊，其实整个是迎来了一个全球化加速的一个历程。那这个全球化加速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产业链不断的向什么？不断的向中国啊 啊，像这个东南亚地区啊，包括像这个包括这个啊这个东欧地区不断的一个转移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本质就是一个二战以后这个产业链从美国到欧洲马歇尔计划，再到日韩啊，然后最后再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再到中国，再到东欧，这么一个过程啊。当全球化完成之后，或者全球化走到今天，其实全球经济已经啊紧紧的融为一体了，已经不可分割了啊，不分。好了，差不多啊，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得了，讲这儿得了，累了啊，一不小心又输出了啊，又是一阵输出啊。中国经济的今天啊，我们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成不我欺。成不我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今天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果啊，跟20年前的框架的搭建息息相关的，离不开当年的这个加入 WTO， 离不开当年的这些啊框架的大类搭建啊。所以说，确实啊，这些人值得纪念啊。啊，没有优惠了吗？不是十单卖完了，我看啊啊。差不多了吧啊，不上了吧，咱们差不多下播吧，我看几个小时，两个小时多一点了，好不好？我们这边先下播啊，是累了啊，然后那个我就不上了，好吧？你来拍的话，到时候明天或者啥时候来拍啊？或者你3180拍了以后，哎，我想想，让小助理给你退个200还是怎么弄啊？还要上吗？啊。行吧，那要不最后再上个10单，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吧？留两分钟就结束。啊，改天有机会给大家讲这个世界经济史啊，1945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史，包括讲讲大萧条啊这些啊，这些我都这都还是之前比较熟的啊，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啊，都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每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啊。2013年的钱荒你知道的吗？2013年的钱荒发生了什么？就你们可能以前没听过我讲那个中国经济史是吧？我就今天来讲一讲，我看你们啊听得挺开心啊，之前没有啊，可能没听过讲啊。为什么涨价？你等一下，不是那个2980那个优惠价卖完了，我让它上了，又上了啊，又上了，等稍等一下，那就那个价格就恢复了啊。啊，世界经济史找机会给大家讲讲啊，前2013年的钱荒啊。好，那个2980出来了，2980出来了啊，然后又上了10单，哎，怎么又没了？有了，又上了10单啊，又上了10单啊。最后给大家留两分钟拍课的时间，好吧？然后我们就下播，拍完我们就下播。哎，今天怎么没有谈那个热卖的啊？大家有看到谈热卖吗？这边怎么没有？有啊，有看到，那可能是我这儿的问题。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成不我欺。那确实是那样啊。中国经济有今天的成就，跟在92年和21年，和2001年这10年的框架的搭建息息相关啊。拍年卡还送一个月啊，今天拍年卡还送一个月，然后海峡关尘埃落定了就不送了，好吧？就不送了。这个框架的搭建非常重要，尤其 WTO 的加入啊，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啊，啊，包括中国资本市场，咱们资本市场不就92年、91年才建立的吗？啊，当年我记得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还说要搞国际版，国际版，第一个准备吃螃蟹的好像是汇丰啊，最后也不了了之。啊，好吧，啊，好，这10单又卖完了啊，又卖完了啊。啊，我看看金银怎么样，我就顾不上看盘了都啊，这个美股正常啊，海力士飞了啊，飞的挺好啊，说明存储要起飞，说明存储要起飞啊，存储不错，海力士不错啊，费半不错，高开没有低走，稳住了，好事儿啊，然后金银正常稳健啊，安全啊 ，OK 啊，一切正常，美元偏弱。美光也起飞了啊，好事儿，存储这个学生啊，终于要跟上大部队了。海力士也是存储 HBM 啊，市场份额50%多，三星30%，美光20%啊，基本三家垄断 好吧，结束了吧？啊，都拍完了吧？最后剩一单啊，2980最后剩一单，拍完结束。啊，明天涨停怎么办？涨停不就停就让它停吗？涨停怎么办？涨停随它停去。啊，明天涨停啊，依然是什么？依然是啊，动摇不了我的姿势啊，我啊想躺着躺着，想坐着坐着，想趴着趴着。好吧，行了，最后一单也拍完了，结束吧。哎呀，我也累了，我今天好像游了个泳，感觉有点累啊。啊，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啊！希望大家该吃到的肉吃到肉啊，不要做那个狗熊掰玉米啊，不要做猴子掰玉米啊！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好了，晚安。